大家好，这里是维生素 E 与单车志都是
单车志也行对，也单
机单车志的闲谈节目。
对，为什么是单车志呢？
因为最近没骑车
啊，
车刚保养，
想着呢。托爷，你那车还得保养呢，
得保养啊，都不行
了，给人送人厂子里。
不是，就送店里。店里他现在特别火单车，然后呢？都排队保养，
就
说把、
啊
就
是、你先送过来，
送过来
等吧，
等吧，
一年之后来拿，
别、
啊、算保养好了。最近骑车人特别多，是吧？
特别多，然后是一种全新的一个风范吧。这个事儿，最近跟那个保养那天，我是晚上9点到那店里，我跟那老师傅来聊呢。其实也不老师傅，就是40来岁，已经属于是很早一批玩这个自行车，是那种大行折叠自行车的这种
啊，我主要玩折叠，
主要玩折叠，主要是贩卖和这个
贩卖
修理。
贩卖这个词感觉不太对呀、啊，
是不是一个中性的这个？
感觉贩卖的东西都不太合法，你知道吗？
贩卖焦虑啊，贩卖自行车，贩卖自行车，就是说贩售这个自行车呢。我今年3月4月的时候到他店里去看自行车的时候，他店里没那么多人，车也很凋敝，就是给你感觉这整个店的外啊内啊都
快倒闭了一样，
对，都快倒闭，没什么心气儿、
啊。
结果
3、4月份的时候，北京全封控。那
然后我这不是那个上周五9点多晚上我下班，然后先回趟家，我取车，骑到店里以后，我听他那门口那大喇叭正喊呢。扫码进店先扫码，国家规定的，先扫码。扫码
这个非常有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搞了个大喇叭吗？
不知道。
昨天发生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没有搞大喇叭，然后在黑龙江那边，
嗯，
黑龙江那边呢，几个人进店，
嗯、
然后那个服务店是个奶茶店啊，
哦，
那服务员先来一句，
嗯，
欢迎光临。请扫码，然后那几个人说，我们是市场监察局的，先说请扫码，再说欢迎光临，懂不懂？电封一天，
哇，随便封啊！我天哪，
就封了一天，
太猛了、
啊、然后幸好人家有录像，
我靠，
幸好人家有录像，
广
而
告
之，然后放出来了啊，然后深刻检查，又开始了啊，
往回再退，
对，他妈什么深刻检查，检查个屁！
确实有人在查，
我放一个这个东西，
对，
省得别人逼逼我，
没错没错没错、
啊，
省得被指责嘛。对，然后呢，进店以后，我一看，正好有一对夫妇，人家正要买车，一个女生想买那2900的，男生想买那3200的，正跟这店长攀谈呢，我就过去把车送保养。哎，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来着？
没事，你先说说吧。
我先说说，可能跟咱们、
这
个、
这跟咱主题
有点
关系、
就是咱们这个主题其实是聊聊
独居生活，
独居生活
就是。个人生活的重点不是生活，是个人。
OK，、
啊、
是独居，是
对，是一个人
一个人生
活啊
对。
然后，这也算一个人生活的一个形式，对不对？
对。
通爷在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去骑骑车，
就喜欢骑车，对，
给车做个大保健，
大保养，保养，400块
啊，
保
养，保
养
啊，不是保健，
不是保健，
不是保健，
车不用保健，人也不用，知道吗？
啊，
咱们就
车也不用捏个脚是吧？
不用，
行，
捏个条幅，换个座儿，
啊，行，保养，
保养，然后呢？后来我没保养，但是我其实那天确实有点问题，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啊，这个金兆星上山里去门头沟那边山里骑了一圈回来，条幅那车条啊断了3根，我就害怕了，我怕他再骑就、
啊、
那轮胎就变形的更厉害了
啊。那相当于这个轮胎中的那些车条
杠
坏
了
啊。你做个保养多少钱？
保养店里的价格或者说市场的价格是小型保养是300，大的保养是400，然后它里面会
大概要做多少、
嗯、
大概多少时间做一次？
多少时间做一次？店里会说一个月你使劲骑啊，一个月来一次，
一个月来一次，
我充值呢，我
400块、啊，
对
呀、
啊，我肯定不去，
这比人保健
还贵、
啊。还
人不周周去吗？
哎呀，
是吗？不是，天天
周周
去
的。
没，咱们 去那个搓个澡什么的
啊，汤浴温泉
啊，对，
汗蒸也算保健，
也算一种嘛，放松一下，
嗯，
车也得放松，主要是给它洗涤一下这种污垢，还有把一些部件零件还有一些该替换的一些件需要进行一个重置和重调位置，这个是它保健的保养的自行车保养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是长骑车的人，非常专注于骑车人是还是需要去时刻检查一下。
所以说就是经常得看，
得看得
看，你爱车怎么样？
爱车怎么样？车况如何？
嗯，
对，汽车也得
有时间吗？
其实
我的嫌懒
啊，我保养就是你把车搁在那儿，交完钱就行了，你来取
啊。那其实你不用，反正你就要定时定点去。
对，
你也不用自己太关注。
没错，当天绝对取不走，
啊，
因为前面还有30多辆，然后他
都要保养
，对，都要养一养。然后呢，他而且一天啊，一个员工一个师傅，只能保养7-8辆，就快累死了，还得卖车，明白吗？还得给替一些修一些小活
啊，都是手工的，
手工一点点抠，
啊，
换洗，它有好几个步骤。
那400块钱不贵，啊，
不贵不贵，说实话不贵。
你人别人给你洗一洗，搓
搓
泥，
搓
搓
泥
也挺贵的。
对，咱可是搓泥吧，搓泥，
对，
对，
啊，
确实
是
是
啊。那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是，
嗯，
有时间干吗？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个个人生活，
个人生活，
啊，
对，
就是在城市里也好啊，在什么地方也好啊，
嗯，对，
独自一个人生活，
没错，
啊，
没错。
同学从小到大是独自生活的时间多，还是
还
是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多？
我要是想一想的话，应该还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多。但是我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一年一年长大，和家人生活的时间会逐渐超越以前的那种数值，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以后我会越来越独，如果再没
有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居，
啊，独自生活的这个时间会越来越多。
对，
啊，
对，
为啥呀？你看，
嗯，
你是从小
对。
啊，不是啊，不是从小就独立生活，
没那么厉害。我
想想，你大概16岁吧？
17岁，17岁半，差不多就
十岁半就润了，
都润了，就长达一个8年8.5年的一个这个留学，
这8.5年就算一个人生活了，
嗯，就基本算一个人生活，
啊，
对。
然后，
嗯，
这段时间肯定也跟人同居是吧？
其实有过，肯定得有啊，嗯，因为
那个时间占比大，嗯，长跟短。
很短，哎呦！而且我超级愿意，主动愿意一个人生活。我发现我不能每天都和一个女孩子在一块儿待着，我会感觉非常的受困。然后，
同学，你那个，
嗯，
上大学的时候，
嗯，
宿舍什么的都是一个人住是吧？
是一人一间，
啊，
对。
那你跟绝大部分人不一样。
啊，是吗？
在中国的不一样，
哦，对，
四人一间
，
对吧？
四人两人都，
啊，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中国孩子，
对，
他从小到大，
嗯，
我觉得自从他到大学毕业，除非他出去租房，
对，
不然的话，从大学毕业22岁之前，应该是没有个人生活的这个时间的，
很少，对，很少有这种经验，还真是。那你说整托算吗？幼儿园给你来一个一周家长不接你。
那肯定算集体生活呀。
这就其实叫集体生活。
对呀，那肯定不是你个人生活呀。你的时间不是你掌控，对吧？
明白，
其实这整个在学校里，只要你住宿，
对，
你时间都不会你掌控。
哦，
几点来上学，几点去晨跑，几点去吃饭，
对，
都给你规定好了。
没错没错
啊，
起码没
个人生活是不会这样的。个人生活这些事情都是不定的。
对对对，
就是你还是会干这些事儿。但是这些事的时间没有卡着
哦，果然对，更自由。你说的是一种更加纯粹的个人生活。对，
我
更喜欢哪种？
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那种个人生活嘛，
哦，
对吧？
对，对，
就是跟一种集体型的或者家庭型的生活相，
嗯，
相对应的。
对，
就是三种不同的情况。
没错，没错。
嗯，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爷其实挺少的，
嗯，
是吧？
相对少，相对少，但也不少了，我觉得。
没有，同学算多的。
我算多的。
你肯定算多的呀。
哦，对。
你出国的时候是算个人生活？
算个人生活，我基本都算个人生活，就是因为你即使在一个监护人的家里也好，还是你进入到校园的宿舍也好，还是我最后那两年我租房子也好，大多时候我都是把自己，即使不是一个人，也会变成一个人。我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内，
嗯，
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空间内只有我自己和我自己的时间，然后不要有其他的外力和去叫我一起吃饭啊，一起什么去玩一趟啊，什么干，我
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我不乐于参加活动。
下来玩，
不去滚，
不是不是，我没说出来，我心里可能那么想了一下，就没理会儿就完了。对，我甚至有一次我记非常清楚，在2012年的时候，有我跟班里的人混熟一点了，都是18、19岁的孩子嘛，当地人的，聊也在一块学艺术啥的，熟了以后，人家觉得你还挺那什么，说来咱们一块到汤三的镇中心，咱们一块聚聚吧。我那天我就其实都快要出去了，我后来一想算了，不去了，我又自闭了，我又在家玩游戏了，就这样，就是孤绝于这个集体生活，主动孤绝。
所以通爷是一个非常少，就是去
社交、
集体生活、
集体生活
一个人，
主动躲，
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个人生活，
对，
是吧？
就集体，即便在集体内，我也是寻求一个安全的家园，就是也是会做壳，一定要做出一套空间来，这个东西要独立，所以。我给那个其他同学，就比如说我在高中时期那个学校的同学的感觉，就是通爷这人特怪，特别好像跟这人没法说话，而且这个人老不参与到我们这里头打篮球，虽然他也打吧，但好像又不亲近，我给人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在集体生活的这个过的这个时间里面，
对，
你也就是努力的想
摘出来，我想变成旁观者、记录者。我想，我永远想自然的。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最轻省的、最舒适的，所以我本能的就要这样。我也不是不合群，我也合群，但是到最后就会，往往会变成我孤立于整个，不是别人在孤立我，是。我选择了这么一个位置，我很舒服，
自己就把自己摘
出来
了
、观察你们，
你们过你们的集体生活，
对，
我有我的这个
事儿，偶尔参与，也别完全掉链子
啊。
我这就这样，
基本上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自己是有这个，其实是青春期以后，13、14岁之后，逐渐这种性格开始爆发出来了，就像爆发一样。我在小学的时候，它并不显著。但是偶有一些端倪，是这么一个感觉
啊。
幼儿园的话，我完全那会儿也不会反思。可是有一天，我翻出原来可能就是有一次搬家，我翻出我初中时候自己给自己写的评语，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当年都有过那种小册子，
你还留这玩意儿？
自我评价，然后对我写，我后来我看到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写我自己的精神就不太好，不喜欢在人群待。我说我当时怎么写过这东西，我都特害怕，你知道吗？对。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的我，就更加变本加厉了。到高中的时候，我甚至被那会儿不是私立学校才200多人。然后我那会儿就开了一个本儿，那个本儿我自己在本上写了个3个字“单车制”，然后我就开始写诗，写他妈瞎他妈写。
那个时候你就写单车制？
单车制就写，然后其实写的不是什么骑车，写的是所有的事儿，但是文字极其黑暗颓废，就是后来这本儿被老师给传走了，然后有那个当时
然后老师看完就疯了，
我
靠，
克苏鲁
召唤。
是我倒的，其实我是这第一个先
死灵之书是
你写
的，
不是啊，没有，不是我写那个单车制，可不是我现在播客里那感觉，就是极其的那个痛苦啊、拧巴呀、悲惨啊、黑色， 就是这人活不下去了，这人没希望了，就全是这种词句，什么都是不好的。然后这个东西被最后被谁截获？被当时的一个心理老师给截获了，一个24岁刚毕业从四川过来的一个心理老师，就是辅导我们心理的，怕这些孩子青春期嘛有事儿，私立学校给困的一个，又平常不见家长，说那个谁袁通你过来，我找你谈一下。然后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然后这个都是什么呀？然后这个他就问了一些问题，我当时具体我已经记不住，把办公室给我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说其实我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是难受啊，我就是什么
我乐意啊，
我谈恋爱就是痛苦啊，
我乐意写这些。
对，
你他妈爱看不看？看了是你家的福分，
别别
是吧？福音书都不懂，
死灵之书，
克苏鲁给你传
福音了，就是支配者的力量。对，我聊着聊着我成章鱼脑袋了。不是，然后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从那些那个本儿来说呀，好像那个本儿最后还流落到一个王府的当时一个高中同学的手里了。
不是，这玩意儿还能传阅？
传阅！我当时就在班里就画漫画，画的班里的事儿，班里的人，把它影射成一种漫画，然后就是样子什么都变了。
那不就伊藤润
二吗？伊藤润二，就是更偏猎人一点的，就是超能力战斗吧，你就可以这么想。
超能力战斗，
对，但是其实是用班里的人直接同名就改进漫画里，就画了一个非常鬼怪的诡异的这么一个无聊的，或者说就是前后驴唇不对马嘴的一个漫画。因为那会儿心智也不够，写东西画东西也都胡搞，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会儿的元气是特足的。反过来说，什么支持了？
元气满满，
元气满满，对，元气淋漓。就说人这个画画，其实就说的是这种人在青春期的时候自然而然所迸发出来的一种强大的荷尔蒙的这种能量，然后它会支持你干所有你这个天赋下应该干的那些事儿。所以我当时约等于没有父母的束缚，没有老师的束缚，没有同学的束缚，没有任何束缚。
为什么没有束缚呢？但是你明明生活在他们中间啊。
因为他们皆不是最强制的那个力量。你看啊，看似生活在他们中间，一个私立学校，它本质上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厂，这个厂里面没有任何人的父母会参与进来，这是其一。其次，所有的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基础逻辑，就是我斗不过你们的父母，我来这儿是为了拿我的高工资8-9千一个月教你们这帮富人家做生意又没时间陪你们又想让你们出国的孩子的，所以我不是过来惹事儿的。你们打得头破血流，爱骂谁骂谁，其实跟我没关系，老师躲开你，所以没有强管理，不是普高那么厉害的，说我还有一年级主任大家都怕他，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校风很正，那块校风不仅不正，其实是相当于任由每一种孩子他自由发展
啊。
对，但是今天的那学校
父母也不在场，
不在场，
老师的威严也不在场
，对，都不在场。然后呢，校长呢更是一个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学物理的一个博士过来。也不是善于做生意的，没有什么生意经，他也很平和的一个人，也变得不是说那种家长式的那种高权威的那种管理，而是那种更像朋友，他有时候揣着兜就跟操场还踢脚球啥的，就没有那种强权，导致
那在这种状态下确实很容易形成一个很个人的一种想法，
自由选择就多一些。
但是问题是在于通爷你也不是没经历过那种你刚才说那种强权什么的，
强权，对，
你小学初中肯定都是那么上
的，都是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就叫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你并不感知。那时候如果你能感知到这种东西的力量的话，那说明你肯定是一个过于清醒的一个人了。
那说明你可能就要得精神疾病了。
对对对，于是你就对要进入疯狂，陷入疯狂谱系了。所以就是还没到那步，那会儿靠什么挺过这一切呢？就是那一切我代指的就是你必须要参加的考试，你必须要按照的那些作息时间的出席的那些事情，你必须要 集体同时进行的，比如
就是这些事儿已经占据了你所有的时间，
时间，对，
所以你已经没有时间跟心情去想你的那自己的那点事儿，
没有那点事儿，
就是只要你不想，
对，
他就没有，
对对，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对，但我相信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肯定是有自己的想要那些事情，比如说我依然即使是在一个。要上学啊什么小初这种学校园期间，我依然是你上数学课 OK， 我听了两句，我发现我就开始画画，我听不懂，那我就当播客听吧，你知道吗？
当播客听
吧，一边是对台上有播客，台底下画画，
哎，
这不是挺好吗？
跟你现在状态还
挺像的，就是节节都是美术课，你知道吗？也不是啊，我有努力在学数学，我把基础我该背的死记硬背，那最简单的那个我都
学
了。
数学跟死记硬背就
没
什么
关
系，
对对对，
你要真靠死记硬背学数学，这辈子都
学
不了数
学，
学不了
。
对，
不是那个脑，人家有知道这个脑，他会从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理解数学到底是它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像我去绘画，我一开始虽然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我长到这个岁数，我也阅读一些相关理论典籍，哦，你才知道这事儿它有点古老的意义存在，所以你才如此崇敬它。反观原来我讨厌的那个数学，我发现其实它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就知道虽然你干不了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意义和你一样重大，一样的宏伟，
嗯，
你知道吗？是这种感觉。所以但是你小的时候你只能是按照一个流程把你塞进去，
嗯，
但是就在那个期间也能找到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唯一我的救赎就是，我现在回想啊，这么说有点可能有点怪，就是菲菲亚诺的闲聊。因为我只有在跟他闲谈的时候，我才能得到一种极乐，这种极乐是我们俩就是也不知道说点什么事笑背过气去了那种东西
啊，
我
也不知道说啥，
也不知道说啥，
挺高兴，
挺高兴，
嗯。
但是就是这种极乐，其实它本质可能不在内容本身，而是在不知为什么，明明他是那个家庭长起来，我是另一个家庭长起来，两个不同的家庭，当然都 OK， 都在北京住的不远。然后但是问题是他的脑子里面有一种思路，他竟然能就这个不言自明不言而喻，而且冒犯的程度竟然还是接近的。也就是说 你懂吗，虽然当然不是说所有事所有观念到最后都是一样，并不是这样，但是在某一些事上的调侃的那个进招的角度竟然是一样的，于是得到了极大的快感。那么也就是课业的压力、恋爱的压力、所有的压力都在这个面前都可以被相对的进行一个缓冲。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在初中之前
靠
这个，
我后来也
靠跟人扯淡，
扯淡，对，靠扯淡，对，
说白了就是靠跟那个人扯淡，
对，
度过了这段时间，
没错。
啊，
对，会有这种时候，但是真正的痛苦其实不可能。人啊，到最后，说实话，读与不读这个状态，其实你要是微观看，我只要一出门上班，我就是在读剧。我一回来一下班见着这个人，只要物理距离可能在一块儿，他可能就不是独居。这个东西太细致了。
对，
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东西，
嗯，
就是其实你从小到大，
嗯，
就是这么多的时间，你别看你高从小学到初中可能独居的时间短点，
对，
然后高中之后你可能这种就是时间会更多，
多，对，
但是问题是在于，其实不管是哪段，你都会有很多很细碎的时间是自己在独居的， 对吧？
没错，
啊，
嗯，没错。
然后你就是很欣赏，就是很向往这种很细碎的，就是这种读，就是
读的时间
是吧？
对
啊，
我所向往的其实是一种安全的环境，就是我当然这反正也不是我研究的关于内向型人格呀还是什么那两种，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依据，
没啥依据，
没啥依据，对吧？可能魏毅老师并不认同，但是我后来琢磨琢磨，我也不认同，因为我发现我也不内向，我也不是刻板意义上的那个内向。
你说内向，刚才拉刚就叫了一声，去你妈！
我并不内向。如果我真的那么所谓的那种表征，因为他总是在总结表征，但是我后来琢磨一下人。把一个看似能言善辩、会侃会闹的，
他就不内向吗？
他没有内向的时候吗？我把他搁到一个他不对的环境里面，比如说他不擅长聊这个，我啪嚓我就把他拽到这个场域，他当时就不说话了，他就变成一个内向的人。那比如说把我拽到一个，比如说大家都在聊插画艺术，那我当时也许就变成一个非常外向的、非常激情的一个人。
嗯，
那我到底是内向还是外向，无法界定。一切都是
双向，
双向，我这有点问题，我 BP 吧。
现在就会给你准带成
双向
情感障碍，
好嘞，行，
双向了，
躁郁症啊，我一直有点躁郁症，
没有
，扯淡，
不要不要信这种东西，
不要信什么，就是愣安一个，
对，愣给你安一个，
愣给我安一
个，愣给你
安一个，可以
安
一个，什么autism自闭啊，什么双向都可以安，但是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我。又有这些概念的这个对我的这个安装，但同时我也在默默的去半去卸载这些概念，因为我发现什么抑郁症、什么自闭症、什么双向情感障碍、孤独症，你过来了 ，OK， 我感觉出我很痛苦，然后呢，你在字面上也写出了这些名词，像咒语一样，
好对呀，这不
好对，这不就是我吗？
状态吗？
对，我安装上，但是同时我觉得那又怎么样？我就不信所有人没有这些，于是我就忍耐，通过忍耐读书阅读去跨过这些东西，我发现哎，还是好像还是有非常快乐的时光，哎，他怎么还是有非常那个可以进行自我麻醉也好，甚至是非常快乐的，有低等级的快乐，有高等级的快乐，不同类型的快乐，我发现还是有的。我真的病了吗？我真的有那么大的问题吗？我真的要排除于社会之外吗？后来想好像也没必要。我有一次就在一个酒桌上面，我就非常冷的对待酒桌上的所有人，那所有人里面也就有我父亲，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主任那局长的，但是有一局长就不高兴，他就在酒桌上面用话语讥讽我，是做游戏的，讥讽我是做游戏的，说你们游戏行业怎么怎么着，我认为他可能有点无知，当然他有他的官僚的角度，
他肯定无知，
他肯定有无知的点。
对，
但是呢我也没有办法去讥讽他，可是到了酒桌以后，我亲自过去敬了他很多酒，还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特别拍马屁的话，然后让他非常高兴，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我还以为你还有反转呢。
不反转了，
吃老虎啊。
不吃了，就这样，
就是哎呀，那局长你太牛逼了，你太牛逼了，局长你太牛逼了。可是你真的很傻逼，
我都不敢当，不至于，不是，不是，
啊、
因为他下午还得跟我爸打牌呢，
啊、
我
算
了、
啊、
算
了
吧，都是一路的都。
你让人搞得把他搞得不高兴，
对对，
下午牌又打不
好，
好
啊、
你还能赢点钱？
不是那事儿，不是那事儿，我操，先父子合伙坑害官员打掼蛋，我操，他们玩那牌叫掼蛋最近。然后那个就咱就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内心深处可能不喜欢去那样，但是我能不能作为一个话剧表演者，然后我去变成那样让对方喜欢，当然能
了，有什么难的呢？
有什么难的，我很谄媚，我谄媚起来，我跟你说简直就是对吧，下一任就该是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别
别
别，那不行，那不行，
下一任处长，给我提个处长就行了。对，
那还行，
那还行，那还行。对，就说这种感觉，咱们只是玩笑啊，咱们不是那个什么。所以说，就是我后来就发现，哦，于是乎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程度的话，一定要找自己最舒适的那个东西。虽然可能有集体的禁锢，虽然有什么某种集体作息时间的禁锢、公共的禁锢，但是要在这个里面要有一个智慧，就是寻找它里面的缝隙和空间，在这块依然去找到最踏实一个境地，要想方设法的去进入这个状态里，做到一个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么一种反应能力，
嗯，
你才能就说哦，一点点叫所谓成长或者叫适应，不能不可能再像小学一样糊里糊涂的每天就是对着菲菲亚诺傻乐然后一块欺负欺负同学什么的，那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吧，这个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但是有更超越的一些方法，你知道吗，去面临你之后社会上更强烈等级的一些暴力暴行，哎，你还会发现是有解法，不是，绝不是绝境，你到不了绝境，现在对。
所以其实对通爷来说，独自生活，独自的时间，
对
个人的时间是一种救赎，
这是一种救赎，
而那个跟集体的时间是一种压迫，
是一种压迫，对，对我来说是。
你就会觉得这个在集体里面，你会有各种条条框框，
没错没错。
然后什么干什么事儿都对别人管着，
对对
啊、
嗯，其实我个人很那个什么，而且我相信不是通爷个人。我借着这个播客我问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你可以选择居家还是选择每天都上班，当然工作量咱们假说是差不多的话，你是选择一周居家四天就上一天班开个会，还是说你选择四天都上班一天居家，你觉得哪个更舒服，就哪种工作更对吧，就是
我能两天上班三天
去，可以啊可以啊，
其实我告诉你什么最舒服，
嗯，想去
就
是
你有必要去的时候你就去，
嗯，对，
然后在你在那待着没有什么
必要
的，你这些事在家也能做的时候你就回来，
我就回来，哦，
这个是最舒服的。
哎，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进入了 5G 时代，进入了第四代的这种信息技术的以后，它有很多形态是值得被改变的，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这么多工位，假说一个公司有50人，但实际上起码里头有48个人可以今天不来上班，工作照常进行的时候，那么你租了一个假说是70-80平米的一个办公室，那么它将全盘的空下来，但是你还要持续的交租金，那么如果去缩小这个办公室，就缩小到比如说只有20人的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却不能有一个会议室，就是说也没有办法去开一个集体的会议，就是如何来就是进行这种应对，因为这种灵活性啊本身会造成某种更猛烈的消耗和更猛烈的改革，
对
大家适应不了，当然我知道某些公司好像现在某些外企我听说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啊
远程上班了、啊，
对，就不来了，
对，比如推特，
推特，
啊，
对对对，
然后这两天马斯克发了个邮件，
嗯，
所有远程上班的都给我回来，
给照了要裁员吗？听说是要裁员吗？是他吗？
以后远程上班这事儿结束了，
结束了，对，西方也
受不了，想为啥呀？为啥就结束了呀？
你说说呗，为啥？我觉得效率太低。
你的独自生活的时间，
嗯，
是靠有一些东西来支撑的。
哦哦，
对吧？
这个角度
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画个画啊，
嗯，
就是你现在画个画，
嗯，
画画这8小时，你确实可以独自生活。
对
对吧？
对，
你就在家自己干呗，然后自己你听点别的干点别的没关系啊。但是为什么画这个画？
嗯。
然后这个画背后之后出来之后要怎么办？
对，
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一种合作。
嗯，没错，太对了，
对吧？
合作，合作，嗯，对。
但是如果说你就只专注于你自己做那点事儿，
对，
忽略了背后那个合作的网络的话，
嗯，
那其实这个公司很快就完蛋了。
哦，你一语道破天机，我明白你这个意思
啊，
嗯。对，
这就是为什么就现在那个很多远程上班的人干不下去了，啊，就是他长时间都只专注自己那点事儿。
对
啊，当然自己那点事儿
也
很重要，
也很重要，
对吧？但是干好自己那点事儿，只不过是相当于你造了个铁钉，
嗯，对，
你造了一个铁板，
嗯，
怎么把这个铁钉铁板组合在一起，这个事儿是一个人搞不定的。
哦，明白。需要商量，需要讨论，
对，
对，
而且需要很持续的、长时间的去说这些事儿。
对对对对，
啊，
嗯，
就比如一个公司开董事会，
嗯，
他开什么呀？
嗯，
他开的绝对不是你这幅画哪儿画的不好， 好，
对，
他看的就是这些问题，
没错，
怎么把这些零件材料我们拼在一起，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没错，
有现金流的可进可出的一个东西，
对
啊，
太对了，
对，很多人只能看到自己那点事儿，
嗯，没错，
就只能看到自己，我觉得我为这个企业带来什么价值，或者我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价值，
对，
事实上你的背后，你带来这些价值的背后是有前提的
哦，大量的人支援着整个的运作，
对，是有很多人在支援的，
嗯，对，
而且这些人他们也知道，
嗯，
就是他们支援你的时候
是
还有人在协调的，
哦，明白，还有人呢，等于
对，
还有需要人去润滑各个桥梁，
所以为什么要开会，很多会它是有这个必要性在的，
是，
当然也有很多会
是没有必要，也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种事儿你不用太多，对，你太多之后，那所有人就不干别的了，
没错，
我们就做 PPT 就行了，
天天这儿是演讲，
我靠，其实这个是我们说工作是这样。
嗯，对，
生活也是这样的，
是，
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生活，
嗯，
你比如说你有很多自己个人独立时间，
对，
这也是有前提的，
是这样，我觉得是，
这有很多的前提，而且那个就是有很多人为什么害怕结婚嘛，
嗯，对，就是怕这个，
就是怕这个，
对，
但是他们没看到的就是，
嗯，
你的独立生活的背后是有很多东西在支撑的，
对，
然后你把这些支撑的东西都去掉了，你独立生活这个事儿本身也不存在
了。哦，没错呀，对，我其实这么一说的话，如果现在是一个就跟那个饥荒年代的时候，
嗯，
大家集体整个一个村镇或者一个县市都要去流浪，那其实你大家都要逃在这一支这个逃难的队伍里，何谈你什么个人呢？你都已经这个温饱都已经濒临危机了。
随便举个例子，
哎，
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居家，
哦，居家呢，
你觉得挺爽，
很爽，
独立一个人生活
，very good，
啊。
对，
水是怎么来的？
我完了，水是喝的，
我就问你，水是怎么来的？
自来水公司
对
运转着，
对，
对，
自来水公司那不需要人吗？
需要人。他们得上啊，他们别停了，你们别停了，
对吧？
外卖小哥给我送点水，
啊，
对，
啊，饭是怎么来的？
嗯，外卖那个食堂做，各个的那个饭馆做的。
对，那后面这些环节都是人来供给你的一个独立生活的。
太对了，对，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还说的是最基础的。那你要是干点事儿，比如说打个游戏，嗯，
对，
游戏怎么做出来的？
好几千人怎么花六年？我靠，战神五，
你想想啊，
对，
就战神五，
啊，
就那画质，
啊，
那画质光美工，我觉得少说是500-600年的工作量，
差不多，对
对，500-600年的工作量，
没错，
相当于50-60人干10年。
对啊，对，就差不多。我操，对，一个人你就干吧，而且你一个人不可能会这么多，你知道吗？对，
最主要的不是你一个人
会
的问题，最主要的是
活不过这么
多，你还得分工呢。
哦，没错，太了，
谁会什么？
对
啊，然后会成什么样？这帮人怎么配合他？
对。会盔甲的，会做皮肤的，会做石头的，
对，然后你还得说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它不配了，
哇，
然后你还得协调这玩意儿，
对，没错，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太庞大了，
这就是人的合作的能力嘛，
对，
就是
对，
其实说白了，人没有这个合作的能力，
嗯，
人都变不了现在这样，
对，说太对了，
就是现在还是原始人在那儿，哇，
各自为猎是吧？那肯定不行。还真是，哎，你说的一个深远的一个历史，就是合作，关于联合，对，
就是人只有合作之后，
嗯，
他才是人，
对对。
为什么人能合作呢？是因为人有语言。
我最近有点不是人，没有，我最近没有，我是
我说的是。
得有这个，
进化过来的
okay，
对不对，啊，
对
对，为什么人能合作呢？是因为人会说话，
嗯，对，
康仔你不会说话你出去
康仔
每期播客都有固定的环节，
就是放鸟，
关鸟，
对，鸟还得回弹一下，
对吧，
嗯，对，问你，
就是因为我们会说话嘛，
对，
然后就是会说话之后， 很多事情就好交流了。
对对对，
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能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时候才有合作。
对，没错。
但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按照卢梭说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就开始了。
哦，
啊、
对
对
对，他写的这个、没错，人类不平等，
有合作的地方自然就有压迫。
对对，没错。什么你干的多点少点的呀？
对
呀、
啊，
怎么着的呀？
凭什么你干这个呢？那好活
都
让
你
干 了。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很也确实是这个形态，可能一直到今天的公司制度依然是这种状态，就是。对吧？为什么我不是伸手掏下水道里面那些皮肤碎屑和头发的人，而那个人那个大妈妈却是，对吧？就好多时候我也琢磨，
为什么好活都让你干了，
为什么都让你对这背后积淀的那种东西，那些原因，
而且那个差活又不是它自动消失了，还是有人干，
还是有人干，对对对对，还是有人干，而且不知道大家怎么，而且有的时候我甚至会想，也许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人。正在嘲笑着我们在公司里面干活的人，说你们竟然在公司干活之类的。
有啊，
有，
肯定有，
肯定有，对，多了
多
了
多了。
你要这种嘲笑可以一直能对吧？追溯到很高很高，对，
对，
一层又一层。
还有人嘲笑被嫁出去呢。
我啥？是是，
哎，
这没有，这不，这不，这个个人选择都值得尊重啊，这个没有什么，
所以说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来的，
是，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么来的，我不是在否认你个人生活的这个意义啊，
对对，
就是因为他这么来的，所以才给你创造了你可以个人生活的可能性，
对，创造了有这个可能性，没错，
对吧？
对，
就是就比如说你现在很喜欢独居，为什么呢？
对，
因为有很多人去帮你创造了独居的条件，
没错没错，大的资本我觉得构建出来的，
对，但是他们也可以享受独居，因为也有很多人替他们享受了创造了独居的条件，
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
就是问题其实是在这儿，就是我们发展到现在，是应该去像你说的这样
趋于独居的，
对，趋于一个独居的状态呢，还是应该去融入一个集体的这样的生活呢？
哎，那这两件事或者说这两种方向有没有可能各自壮大各自并存呢，然后彼此不相干或彼此渗透进行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因为我不太相信人会在一个状态里维持非常久，当然可以维持久。
好好问题，
嗯、
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什么结婚有七年之痒，
就这样
是吧？
对对，就开始了，对
啊。为什么人不能在一个状态里维持非常久？
久，对、
这个很有意思。
对，因为我从生物上的一个角度说，因为有一次我睡觉，我就突然发现，可能人类是那种无法用一个睡姿完成完整睡眠的一种生物。但几乎很多其他哺乳动物啊，别包括一些非哺乳动物的更古早的一些动物生物，他们好像是可以睡眠了就一个姿势就定了，但是人类是遮饼一样，叫辗转反侧嘛，就是这边遮完饼啊，那边遮完饼，一会儿趴着，最后选择了一个睡姿，然后睡到你可能有尿意的那一刻再起来。但问题就是人类他生理上就恐惧一种麻木，就生理上就恐惧一种定，一旦定住了，他就会有一种，哎，不行，我必须换一下，哎，重新获得了一个舒适感。但其实那个舒适感在20分钟以后将变成重归麻木，重归血液难以循环，又要变化到另一种。其实从生理上，人类就是这么一种生物。所以我甚至敢就是胡推吧，就是他的在一些事情上，人类是不能进行一个，比如说，当你长期不去。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哎，你特别想吃奶油，可是你就刚吃了三四口，你突然觉得这东西怎么这么腻啊，你立刻就不想吃了，连一块26块钱的蛋糕都不能独自吃完，就会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人类与其说是选择某一种状态，不如说他好像是要选择这件事的两种状态并存的可能性，我可以有一个自由在这两种这个极端里面反复，
这就是我说的嘛，
移动。
真正的舒服是你想居家的时候
就
居家，
对，
你需要开会的时候你赶紧去跟人
开
个会，对不对？
太舒服了，对，人都凑不齐了，对吧？
对，怕就怕人都
凑
不
齐，
所以有规章制度，都给我归来，
对
对
对对，
嗯，
对
对，我觉得通爷你这个观察特别的细致入微啊，人确实是这样，就是 你不可能长时期长时
长
期的有这么一个状态，
对，
你永远的不变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个事情就不是人，是什么呢？石头，对吧？
对对
啊，石头放那儿啊，
对，
你放个一千年，它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对
对
对。
但是人不行，
只要重力别变了，对
对
对。
但是人同时，
嗯，
他又害怕变化，
对，又害怕，又同时害怕，
嗯，
没错。
就比如说你独居时间长了，
嗯，
你现在想跟人沟通，
对，
难啊，
困难了，生怕那个，嗯、对，
对，那个《肖申克救赎》里也有，你关集体生活里强了，就是关监狱里关的时间长了，
对，
你想出来你也害怕，
对对，到处外头的那个非体制的那个更大的这个世界了，
对。
对，因为他监狱里玩明白了，你知道吗？
是，
对，监狱怎么弄啊？
对
啊，搞腐败都玩明白了，对，
就是面临的是未知，
对，
对吧？
没错，
是有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是不能 control 的一些事情，
对，对，无法控制，
对，
嗯，
但是呢，我觉得就跟你说的是一样，就是我们这边，
嗯，
一定要保留这两个选择，
对，对，试图要。创造或者保留。
对，那如果按照这个，咱们再往下推，一个真正比较好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你时刻可以有选择的生活。
对，但太奢侈了。
我想独居的时候，
嗯，
我想个人生活的时候，
对，
我就可以个人生活一会儿。
对，
然后突然不想了，
嗯
啊，就需要去见见朋友，去见见领导。
对。这有想见的。
去被领导骂一骂。
啊，对。
啊，赶紧。这叫我就可以去，
那可以，我觉得可以，
嗯、
对，
嗯，
对，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
是吧？
没错，对，就是魏一老师，我想问，就是你个人有没有聚会的需求？聚会，
嗯，
和朋友聚会的需求，就是你能说保证20年我就不招任何朋友，不聚了，就是说，就是待着，有没有这么孤独的可能？
我没有。
哦，你没有，你不聚，
我没有，
你不聚。电影会算聚，算是一种聚，
嗯，
但是你可聚可不聚，
不是我是说我没有这样的那种
哦
那种可能性，
可能性，
我没有办法做到那样。
哦，明白明白，
你理解反了，
哦，理解反了，彻底反了，就是说很难不聚。对
对，
我也
因为人是不可能不跟他人说话的。
对对对，
你跟不跟他人说话，时间长了，你自己的位置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没错，会丢。
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那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哦，渐渐要迷了。对，还真是。
对，
对，
你把一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就别说20年了，就20天不跟人说话，
慌的一逼哟，
精神就会出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哎，我特想拿自己试验一下，有时候。
你干嘛呀？
可能我已经在留学的时候微妙的就不小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实验了。
是，
我就那会儿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精神就不会太快乐，说实话。
但不是，但是你后来还上网，
连那都不行。
那你上网也是跟人交流啊？
那我里头还有两本猎人呢，那我更厉害了，
对吧？
对
对
对，
你要有本事，你把这个人类符号一切符号全都断了。
就是说我面前只有黑暗，只有空气和水。然后我只是活着，
对，
和厕所，
那你肯定就疯了。
哎呦，没有人干过这种实验吧？有这种极端心理实验吗？
干嘛要实验？
实验他呢？我的对、啊，
对吧？这有什么好实验的？
对、
啊，你想一想就觉得很
恐
怖，恐
怖就是恐怖，就是好多那种小说说把孩子
就是一种极端的独居嘛，
对对 对, 对，给他
极端独居放就搁那，
对，
很恐怖，
很恐怖，包括这个什么留守儿童这些问题，但这人家还好，能组织起来能一块上学，
人家留守儿童比这强多了，留守儿童还有其他留守儿童呢，
哦。对对、
啊，
大家其实还是在一起组成新的
网络，还有个村呢。
对对对对，
啊、俺们村儿，
对
吧？
啊、对
对
对，
俺们村有不少人呢。
对，有人管理的，还是
那还好，就是真正的那种极端的那种个人的生活，个人就是纯个人主义的生活是没有人想过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不可能的。
对，你说的非常对。
嗯，然后呢，那种极端的集体主义生活是什么呢？
这种就是。是不是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反乌托邦电影里面所构建的某种那种状态，
时刻有人在凝视着
你的一举一动，
老大哥在
看着你，
通过你的健康码，
我 真像，那真那么像，跟那电影，对，
电影嘛，就是一个眼睛，
眼睛，
对，
对
对对，扫一下，就是别人眨，对你眨一下，
眨着眼睛，
嗯、
我操，
对吧？
哎、那这反正，哎呀，反正生活在其中的人啊，有时候你突然作为一个旁观来看，就会觉得，哎，这里头是有一些怪异的东西，但是又没办法，对吧？我觉得是还行，只要别超出一个这个大家忍耐的一个极限，我觉得你就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忍，
还是可以忍的。对，
嗯、
但不能
那个极限在哪儿呢？
哎，那个极限可能就是当他打扰了，或者说使两种形式的独和集体的这种生活失衡的过爆的时候，过分失衡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个极限的开端。
嗯，
对，一旦开端了以后，过于的干涉了以后，就会麻烦。
那我们讨论一下一个集体主义生活的一个极端啊。
嗯、哎，行，
可
以讨论一下。
你现在想极端是什么呀？
咱们实验一下。
现在已经还挺极端。
现在没有啊，现在咱没有，没到。
是吗？
真的没有，没到，没到，还没到啊。
反正到极端的时候，我们这播客肯定播不出来。
播不出来。对，对现在肯定没到，现在绝对是。是，其实还是很宽松的。我想象的更极端的是，咱们就着疫情的这个想象力继续去，咱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疫情现在在2020年出现了，这个国度不是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是我虚构的一个国家啊，它是这么处理疫情的。第一件事就已经让所有的只要有门户的地儿，只要有门的地儿，都必须上一种国家特殊研制的一种监控的锁，而且这个锁和你这个地区的疫情的高发程度、高中低风险有关。然后我想让你这块整体上锁，都不会经你的同意就上锁。我会给你发通知，我会给你供菜，但是
不是中国啊？
不
是中国，不
是中国，是一
个虚构
的
国家啊，
对，虚
拟
的，
虚拟的，
虚拟
的。
那我这就可以达到这么极端。那然后呢？比如说我是给你供菜，可是吧，那天供菜的那个人，他那个送货的这个司机把菜给耽搁了。他为什么耽搁了呢？他在半中间，他没出去他家门，然后没有人替他工作。然后呢，因为他也那门封上了，他没出来，结果这趟没送上，结果这个小区饿了两三天。那他们就
这一点都不极端，
这不极端是吗？
这不极端，
再极端点，
这还是啥呀？
啊、你再，
我告诉你最，
我听听更极端的，
最极端的是啥、
啊？是什么？
第一呢，
嗯，
你的这个身上，
嗯，
有一环，
然后呢，啊，
然后这个环呢，
嗯，
24小时给你测核酸。
就是我在这一点都不能阳呗，我进一病毒我都得，他都知道了呗，我别呼吸了，我操，
对吧？
太牛逼了，
嗯。然后就是这个有个环啊，
我倒希望那方便，别排队了，知道吗？
嗯。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么一环啊，
对。
但是你去哪儿畅通无阻。
哎，那挺好。对对。
但是前提呢，是你有一个你要去哪儿这么一个想法。
嗯，对。
但是我觉得在那种环境之中，你没有一个你要去哪一个想法。
哦，明白明白明白。
最最极端的是什么样呢、
嗯？
就是蚂蚁的那个社会。
我的天哪！就是你只干就行了，就那么灵，我靠，就这么的直接，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思想。
然后你上面的那个东西就是蚂蚁信息素。
对对对，我操，这厉害了，对
吧？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这儿有大活搬，这儿有大活十只搬。
对，然后这个东西不是手机，
是不是
印在你脑子里的？
明白明白。
啊、A 处
对
有活，
对，
请去
搬运知识。
啊、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B 处有活，然后那个人去那边
搬。
但你会发现有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我们俩想的这个极端的其实是一种情况。
对对，
就是
是一种
极端的个人，
嗯，
把人关在一起。
对，
跟这种极端的集体，
嗯。还
是
一种
关系，
对，对对对对，它两极最后它其实形式上可能是两个极端，但是从理性从理上来说，它可能是一个，它是同一种孤独，它可能
它是
一样的，对，一样疯，就是对对，尤其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那信息素稍微没怎么打开环坏了的话，他就会更加疯狂，他无法处理眼前的这一切。 大家的行为，你跟任何人交流，你的想法都发现说不通。
我发现这是一样的，这个事就很有意思。
就对对，
我发现这明明是两个不同的维度吗？
维度，对，
一个是极端的个人，一个是极端
集
体。集
体
为什么变成一样的
呢？对，当他们都很极端的时候，
哎呦，是不是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对，这里边就太恐怖了，我觉得。所以说。哎呀，当然咱们作为刚才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啊，虚构的讨论，当然拉回到现实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还是要警惕，就是要警惕。
这就是拉回到现实里，
现实
就是我们就是为就怎么来说明一个社会越来越好呢？
嗯，
其实很简单啊，
说说呢，
就是这种选择的维度越来越多。
哦哦，这个多元化，别单极，别
就是你不能说
嗯。
你在隔离的时候，
对，
就只能隔离。
嗯
啊，你要不然工作就只能上班，
只能上班。
我可以交叉下来。
隔离还是得只能隔离，要不然还叫隔离吗？不就对吧？
对吧？
隔离的时候你当时带笔记本没事，
就是所以说就是其实要做的是每个人自己要做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你当然可以选择在一个。一个封安全的自己的环境里度过很多时间，
对，
你也可以选择去跟人推杯换盏，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不管在做哪个选择时，就跟通爷说的时候、
嗯，
你总会想另外一个可能性。
没错，没错，起码我憧憬它，我就会很快乐。哎，我可以憧憬一个，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正在开会，大家是二十个人都坐在这儿。
嗯，
然后呢，但是我可能想的是我班后我自己去骑一下车，哎，我心里就会暖乎乎的，有一个力量在拽着我。
嗯，对，那如果说这个会要开20年，那你估计就没有这个力量来拽着你
了。
对
对, 对，或者说我骑自行车这件事儿必须要让全公司的所有人都要知道。比如说你干的任何事儿，我说我今天想吃甜食巧克力派，于是我必须要去告诉很多的相关人说我今天要买这个，然后而当然可能别人也会告诉我，我既不想知道你想要干什么，我更不想让我自己想干什么让你知道，所以说是这种感觉。所以说能不能就是那种不去过，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企业呀、啊、上班的时候，因为也是人和人嘛，你的上司也好，你的同事也好，他会发展成一种更私密的关系，比如超越了一个完全萍水相逢的，或者说完纯上司工作关系，他甚至有时候有一些或者哎，你成为我的家臣吧，帮我遛狗，帮我那个哎，明天有一个什么事儿，你帮我家里干一下，你那什么，周六你网球打得好，走，那个周日我约了一场地，你陪我打个双打，然后还有两个什么什么局长，我给你介绍一下，就会变成我说我想拒绝，哎。你拒绝你就开始掂量开始博弈这件事儿了，我拒绝了会什么什么后果，给领导面子弯了呀，领导烦我了，腻歪我，
这不就是现在国企跟机关生活的
日
常，日
常啊。所以说这种日常是存在着某种这个力量的，这种力量很重，但是大家因为权衡了这个事儿，所以他也看上去并不是多么猛烈的事儿，甚至说有的人如果有这个就是人跟人的需求不同，比如说你可能不需求他给你介绍那两个局长和你日后的升迁，所以你就很痛苦，我只想玩战神五，他就这周三发，你说你还不，我周六还不能玩
战神五，三压
三压，对，三
压
了，刚才三压，对，我就想玩战神五。但是有一位同事，人家从一个确实没有背景，也在这个大都会生活很这个拮据，我非常盼望着去结交认识更多的局长们，更多的上层或者说上司的朋友们，我要露脸，我要去交，反倒请我的去玩牌打网球还是去参加这个酒席帮着领导遛狗是一个极大的嘉奖。所以这在不同的人看来，这一件事儿虽然都是这一件事儿，但是实际上完全不一样，意义完全不一样。
嗯，对，但是其实这个事情，
嗯，
你可以这么想，
嗯，
就是那个，
嗯，
比较拮据的那个人，
哎，
嗯，他很盼望这些事情，
会盼望。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我说俗点，
他的欲望是什么？
欲望，
他的欲望其实是想过成跟你一样的生活。
哇，
他
对呀、
啊，他去干这些事儿、
就是啊
就
是啊，就
是为了自后自己不想不去干这些事儿，可以说不
不，而且还可以拉别人干这个事儿，比我还多一层
啊，对比你还多一层，
多一层，对、
啊，
陪我一起玩战神五，我才不呢，
他的欲望是这个，
必须单机，
是吧？
对对，太对了，对、
啊、对，所以这就很可悲。
它是一个循环，也就是说有人，也许是父母什么的，替我完成了这个人需要独自打拼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你也可以说隐忍也好，或者说这一部分空间，哎，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不好办，所以很难去更改这个习俗，很难去更改这个制度，甚至我从建筑上来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凯德茂这个是北京非常多的一个商场，它上面为什么会有一个帽叠加一个写字楼的这种建筑形态，它其实它盖这个楼的时候，它还是以当年传真机时代的那种办公形式盖的。
嗯，
如果这个现在都不光是第五代信息技术了，现在假说第十八代信息技术的那种传输速度，
十八代，
祖宗十八代，对，全给你用上了，
直达地狱是吧？
我操！对，假说就是说比五 G 还要高出几个大的立方量级的这种信息技术，现在咱们使用的是这个。他从建筑上就不会去思考盖成底下是帽上面是写字楼的这种形态，他不需要，因为很可能那种传输速度，比如说什么立体的投影啊，你明明在这儿没人，但是我二十人就可以出现在什么什么一个地儿，我就能看见，看得非常真实，我有这个技术，我能实现，
就不需要有帽，
我不需要有帽啊，我不需要有这个任何的这种人去，我还占一个物理空间，对吧？我完全我不需要这么多的物理空间，而是任何空间，我可以投在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可以创造一个图像空间，
元宇宙了
，对，也许是吧，元宇宙了
，哎呦，
当然这有点胡说了，八道啊，当然我只是在畅想，就是说咱们当今的建筑形态是基于当年的那个古老的办公方式。二 G 时代的那个办公方式所建立的，所以你依然会被这个楼的框体所限制住你的办公行动，因为它必须这么租出去，这个楼盖的当年盖才有意义，十年前它企划才有意义，但是没想到时代发展如此之快，用这些楼明显其实可以用不上，但是必须让你用得上，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比如说如果现在发明出来无人驾驶车，已经测试内部测试完全成功，然后假说某些大厂它模拟出了一条真实的那个人开车的那个路线，就把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再丢到里面开，零伤亡零事故零 bug， 假说有啊，把这个车拿到市面上来了，它同样会造成这个这条马路这种美式的马路的变革，所以说，但是现在这条美式的马路，因为不是按照智能车的那种 AI 的那种能力去设计，所以它也变得不合时宜，就都处在这么一个进化中丑陋的那个阶段，就是既前又后，又被古老的东西拖着，就相当于它既不是蝌蚪，也不是青蛙，而是一个进，就是正好叫发育成青蛙之间。
但是童爷，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状态，
哎，
才是
。
一般的状态，
哦，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么来的。
对呀、啊，对，
你要建一个建筑，你在建的那一刻开始，它就过时了。
对，太对了，对不对？
就会有更新的方法，
没错，
更新的东西来建它，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状态，
还真是啊。对呀、
啊，
你怎么可能去赶得你的项目的宏大？怎么可能赶得上时代的
对
技术的变革呢？
就这个东西，其实按代码说更简单。
哎，说说，
比如说你的 Windows 10，
哎，对，
它有好多代码是从 Windows XP 移过来的，
有肯定有，
对吧？
肯定有，对，
但是市场那些代码都跟屎一样，
对呀、啊，那肯定都、
所以你的 Windows 10可能会崩溃啊，怎么着的，对吧？
对。
但是你不用它呢，很多知识型的软件又兼容不了了。
哦，对，你知道 XP 那对好多都不行，
对吧？
老软件都不行。
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其实这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古代人啊，他没有这种技术发展的时候，
没有啊，
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想把一个东西推倒了重来。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推倒了重来，这个事儿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现代思维
哦，
啊，就叫工程师的思维。
对对对对对，
从就从头到
重新构建，
从零开始建一个东西。
哇塞，明白。但是在之前是没有，
之前不是，
不是这样的，
之前是一种修补匠的思维。
哦，还真是，
就是这块缺的，
对
啊，我就找现在现有的这个，比如就比如我现在这儿破了个洞，
没错，
我不会想去工厂里做一个完全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洞给
踢了，或者对，
我是会找几个胶布，然后我再看见我手头有啥玩意儿，
对对对，
我给它糊上
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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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影响使用吗？
不影响，解决，对，完美解决，
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很难说明这两种思维哪个更高级，哪个更差，我只能说明哪个能更适应这个情况。
对，
你说你就家里有个洞，
对。
那你真的要去订工厂订做一块玻璃吗？
不一定啊，对，我拿面粉都能堵上。
对呀，
啊，
你
我和块面得了，
给它堵上得了，不就完了吗？
对啊，我怎么太凑合了？
能跑就行，
能跑，对，
代码就是
能
跑就
行，管你怎么写的呢？我对，写的里边乱七八糟。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
美术也这样，
就是，其实
都这样。
对，其实这个其实也跟你现在的这个逻辑非常像，就是你很喜欢独处嘛，
哦，
就是总想自己一个人构建一个东西。
哦，是这样，是
成为自己的一套世界里的那个卡米萨玛。
对对对对对对，主宰者。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是喜欢独处的人想做的事情。
哦，
啊，
明白了。
是我能在我掌控的范围之内全部掌控它，
对对对对，极安全。
啊，
对对。
但是，
嗯，
有另外一种思维。
嗯，
这种思维就是修补匠思维，就是，
哦，
啊，你这个不行了，
嗯，
你这个搞不定了，啊，嗯，我来吧，我把你这俩东西连上。
哦，其实这个的智慧也不小，可以说
这个智慧比那个智慧是两种不同
的智慧，不同
的智慧，但是是有相同的人类思维的这个逻辑的，
逻辑的，对对 对, 对，
啊，它是一样的，
明白？
就没有什么好跟差，
对，
啊，
都很强大，
这两种都很强大，
都很强大，
啊，
对。
所以那有的人他更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是这样的事情。
哦，那有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例吗？就是说，在咱们现在的生活中，在工作中还会有所谓修补匠思维，
当然了，
去解决问题的实力，
嗯，我觉得所有领导都是要就修补匠思维的。
哦，领导
什么
阶层？
因为他的资源是有限的。
哦，对对对，
他不可能什么东西都从头建，
调配不了那么多。
对
对，
他只能是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去想想怎么把它排列组合，
哦，对，
去给他呼上，把一个事儿给平了。
哦，对。对会这样，会这样，对，
对吧？
但是，往往其实效果也不差，甚至能发挥最强大的那种效能。对，
对
对。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缺的是这样。
哦。
所有人都在想着憋大招。
对对对对对。
大招，我
来一个猛的。
我十年不出山。
对对对。十年出山就过时，杀木三。
对，出山，我就是那个啥，我就是天下第一。
我操！对对。
没戏，
那有点扯，我觉得不可能闭门造车。
所以所有喜欢独处个人生活的人，一定要想想这个事情，就是
对
我的个人生活其实是一种逃。
哦，
但是这种逃的话，但是我不是说
逃
不对，
逃不对，
逃很好，
哦，逃可以
逃。但是
逃
的话，是不是逃了很多很更重要的责任？
哎，
那些东西你先承担了，剩下的东西你该逃。
哦，明白明白，
对对对，对吧？啊，对。
有人说压得我逃不了了。不让我
先把那个事儿好好给
解
决
了，
然后剩下的事儿你该逃逃。
可以，我觉得可以，
对，
是种
方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哦，
非常更适合现在的一个想法。
没错，没错。
当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你不管是逃的人，
嗯，
还是就是想当修补匠的人，
对，
还是想当工程师的人，
嗯，
都得有位置。
哦，都哦，
他们每个人都是能有创造出很多的这个，
嗯，
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些东西，
价值能量，
价值的，
对。
但是如果说，
嗯，
他们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他们的价值，
嗯，
那是我们这套体系的问题。
嗯， 哦，那就另说了，对
对，
就是另一个事儿了，
对
对、
嗯，
体系的问题。
对，但是其实体系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每个人的问题，
没错没错。
对，其实是你是每个人的观念，
对对，
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些人的？你说一个人自闭，妈就自闭症，扯淡呢，人家比你牛逼多了，人家在自己小世界里都他妈的造成什么了？
只是认为因为那样的人比较少，我就不信那个写这个死不是死灵之，这叫什么来着？洛夫克拉夫特，
嗯。
他其实也内向，你看他那个也是把自己关起来，最后然后心情也是不好。
什么内向？
那没有这事儿，没
他大。
也对，也是喜欢相对独孤僻，就是所谓
人家喜欢一个人
待着，
怎
么
了？
对，人就喜欢研究点自己
的东西。对，人家自己喜欢看书，自己喜欢干自己的事儿，然后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见点东西。
没错。
怎么了？
那这在我感觉，我的父母他们那个层面的人来说，就是那一代人来说，他有极强的负面含义。内向和外向，如果就是说这个话语如果是被确定的概念的话，那么在他们的观念里，外向是优于内向者
的。是
的，
而且
好
很
多。对，
内向是一种
病是一种
得治
得学怎么外向，
对，
然后你才能生存。他最后其实本质上他可能并不是想主观抨击内外向，而是想说你在这个社会里面啊，你不会来事儿啊，不会主动攀谈啊，不会使让人拍拍马屁让人心里痛快啊，你啊吃大亏。他很可能是想告诉你这个道理。
那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个
整
个的
这个
环境
脉络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很蠢的这种事情。
对
啊，
对，
就是不可能使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找到位置的。
没错没错、
如果说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位置，
对，
那你就吃亏嘛，
会吃亏，对
啊。
但是我相信咱们会越来越好，而且也给了更多的所谓原来咱们所谓说诗人、艺术家、哲人更多的空间，更大的空间去让他们能独立的去研究一点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就别疑问了，真的真的，
真的。
起码咱不说那个什么，咱就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像，
比如说拍个电影，
那
战狼三，
对，战狼三这种好电影肯定是层出不穷啊，对吧？然后动作片和科幻片会越拍越好，
可以
科幻片
，
对，
行啊。
我说的独行月球那种的。战狼三是动作啊，对。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吧，再往下说句就不礼貌了。
好的，我又来了，科技与狠活。
对，再往下说真的就不礼貌了，
不礼貌。
对对，
好，
我们就到这儿吧。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好，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